感谢主弟兄带领的诗歌，他这个主女相爱的这个信息，这个旋律温暖我们的心。真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却是不伦不类的光景，也追着这个诗歌的提醒，我们得以激励。我今天跟弟兄姊妹有个分享，交通的题目是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生养了我们，你因着爱我们，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住宿，永远的家，你供应我们彼此相爱的灵粮，你给我们的福召要我们彼此相爱，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这条十字架的爱的道路，你也借着使徒，借着你自己给我们一个提醒，给了我们一个活出相爱的秘诀。所以今天真的，你盼望我们，你盼望我们成为你的爱的门徒，把这个爱传播到世界。这是今天我感觉在这里交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何等的不配。我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愿意就是在这里跟寻求主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一起来学习爱的功课。我感觉我不配，主啊，但是我看到教会需要供应，需要把你的话语借助你自己的圣灵的提醒，让我们在爱里边有学习。所以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为你做出口。我知道我软弱，主你加给我信心，加给我力量。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十三章四章八节里面，他讲了爱的真谛。诗篇请上没请我的请上走没个门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保罗他对爱有个深刻的认识，他这样的提示，他开始肯定爱是恒久忍耐有恩赐，到最后他讲了八个不，最后他提出了四个凡事，所以把这个爱从接触四个凡事，把爱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是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就是我们对一切事上对人的包容，这包容是在真理的范畴里边， 就是我们不包容罪，但是我们包容罪人。正像神爱世人，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凡是相信分两个层面，我上次交通的是，一个是我们爱神，我们相信神，相信临到我们身上都有神的美意，是为了爱我们。同时另一个，我们对人也要凡事相信。这个凡事相信不是说我们随便相信什么人都要，在人什么事情都要相信，比如人犯的罪，他说的谎话，我们不应该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就是指我们对人不去怀疑的态度，不成恶意，我们总是从好的方面去相信。今天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接下来四个当中的最后两个，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现在先交通的一个爱是凡事盼望。第一个是何为盼望？什么叫盼望？盼望就是希望、指望，就是我们要得将来的奖赏，也是今天在人在地上要奋斗的一个目标。盼望能够激发一个人的活力啊，是他的智慧能力都能激发出来，而且使人奋进，满怀信心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对动物也不例外。我举个例子来说，平时我们骂人的是骂你最蠢，蠢得像猪，看来这个猪却是动物当中最蠢的。但是同学弟兄姊妹你知道吧，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表演，小猪表演，主人把小猪放出来以后，他把这个球稍旁边一扔，这个小猪很快的嘟嘟嘟嘟嘟嘟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他马上把这个嘴把这个球拿起来接起来，走到那柜子旁边，有两个抽屉，他用嘴巴的牙齿把它咬出来以后，把这个球吸进来放进去，用鼻子一顶，好了，完了。接下来的动作跑到主人面前，就那样坐着盼着，盼着什么？就是他盼了好久的这个盼望，食物奖励。好，主人给了他一块石头食物，他马上就转一圈再去坐下去。你们看见过海豚表演吗？到海洋世界的时候我看见过四条海豚，它是水面上随着音乐的伴奏口哨声以后，它做的动作跟什么艺术体操的演员一模一样，是个很整齐的，它可以翻滚跳跃，而且能够尾巴在水上划，整个身体坐着在水面上行走，动作非常的整齐。接下来以后怎么样呢？十条海豚就游到主人的面前，很整齐的排着等着，每个都得到一个小鱼的奖赏，这就是他们的盼望得到的奖励。所以你看看，盼望能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动物，而变得非常的聪明，而去做超过他能做的事情。正像我们寻思的时候，最凶猛的狮子狮子为了得到食物，它可以变得非常的温和，做各种的动作。所以今天训练员呢，就借助盼望让他们能够培养的训练有素。所以这对动物也是这样。所以对今天对我们来说，人来说，农夫时的乘着指望，收成的指望，起早摸黑，不分好暑啊，寒冬，对不对？确实是非常的辛苦，目的是什么？耕耘、播种、耕耘、浇灌，就是为了什么？收成的指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为什么？父母为了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真的含苦如心呐！不单是叫他们要上学，让他们学习各种的技艺，对不对？营养、 花了时间精力，对不对？目的是为什么？好像一个下赌注一样，就是盼望他们考一个好的学校，进来个名牌大学，将来有个就是好的前途，这就是父母的盼望。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将来退休的时候好一点，多有体会的，对不对？耗尽了我们一生的精力，我们的青春都在上面，目的是为了什么？积累财富，将来可以有享受，对不对？这些都是因着盼望，而是我们人激发了最大的努力，包括动物一样的，是不是去努力达到这个盼望？这些盼望都是地上的盼望，而这些地上的盼望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是你满足欢乐，可能是痛苦。因为农夫的收成未必是每年都是丰年，这要神的祝福，若不是风调雨顺，他可能一年的辛苦就付之东流。我们今天的父母含辛露苦为了儿女有个好的学校，但是他未必能考进好的学校，他考进了高等学府，可能名牌大学，但是跟你的世界观差距越来越大，到时候怎么样呢？看不起你，嫌弃你，这个事情世界上太多了，所以你成指望越大，你受的伤害越大，失望也越大。这就是今天的地上的指望盼望给我们带来未必是安慰，确实是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盼望是什么？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里说，他跟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地方来接你们，然后你跟我再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你们要与我同住，这是神允许的，这就是我们盼望。接下来说，如果你们得胜的，就耶稣跟我说，如果你得胜的，将来就在我的宝座上与我一同住，真想我得胜在我天父的宝座上同住一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盼望他已经允许我们，我们不但要与他同住，而且与他一同住亡。圣经当中，罗马书当中还告诉我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熟。腓立比书说，凡将我们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是谁？就是耶稣。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得熟，要跟耶稣的身体要一样。耶稣升天的身体是什么时候的身体啊？33岁，年轻的身体。我们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身体。彼得前书里面他说，当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散财的，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就是永生，就是儿子的基业，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劳作的金银宝石的工程，将来在天上我们的这个奖赏。耶稣跟我们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积攒在地上，住在小子身上，住在耶稣身上的这些功，存在天上的银行里边，将来我们到上面去的时候就要代换。所以这些主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彼得前书里边在讲的，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在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得到了就是称赞啊， 得到了荣耀，得到了珍贵。所以这些呢，我们顾名思义来想，都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若不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生，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进的荣耀里边，也为我们再来，我们真的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完全是耶稣。所以今天保罗就是他讲的，他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标杆之跑，这个标杆就是耶稣，是吧？所以这个标杆就是耶稣。所以他这个呢，他心里边呢，基督，所以耶稣他第二次的再来，就是在我们心里边成了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我们这个盼望今世不能得到的，是来世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得到。我们今世得到的是什么？今世得到的福分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被救赎，我们今天圣灵跟我们内住，主住在我们里边，今天神住在我们里边，而且每天看顾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今天我们得到的福分。但是明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盼望要比我们今天好得多，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活在那个盼望当中。基督徒乘着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是以属天的眼光来看人生，也是从永恒的价值来判断万事。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神在天上的盼望是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地上的盼望是暂时的，是我们痛苦，是转眼成空，在永恒里是无份的。但是今天我们乘在天上的盼望是乘到永远的，而且是不会落空的，因为我们信的这位主他是信实的，他从来不是谎，他是可信的。因着我们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轻看地上的一切事情，包括碰到的一切苦难，若在就是说百般的事理当中，我们还是以为大喜乐，因为盼望给了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会因为地上的这样，而天上的这个盼望，因为地上的这些苦难或者试探伤害，我们必得丧胆灰心或者发怨言。所以盼望实际上在我们极端的软弱当中、孤独当中的时候，就给我们活得刚强、有勇敢，而且有信心、喜乐，这就是天上的盼望。今天我们看一看像圣经当中保罗这样的例子，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这只在至亲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全接种无比的荣耀。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受尽了屈辱、苦难、被迫监禁甚至受刑，但是这一切对永恒相比来说是暂时的，对将来的荣耀相比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能够说只才只亲，只才只亲。保罗因着天上的盼望，所以他能够活出与世人不同的生命，他能够爱人爱仇敌他能够是真的是完全是一个基督徒，像基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他说如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但是他后边怎么说，尽管是劳苦，但是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弟兄们看到吗？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当中的渣滓，万物中的世界当中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他在地上他激烈的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亲手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但是最后被哥林多人拒绝，而说他是什么呢？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说中一般的人生他伤心吗？对不对？但是保罗他不在乎个人被误解、被羞辱、被攻击，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属世的荣与辱、是与非，这些东西都是要被遗忘的。他要紧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你我能够成有多少。所以保罗为了得着这个目标基督，他轻看万事，使万事成为粪土。万事是什么？就拦阻他得着这个基督，拦阻他使基督得着荣耀的这一切事物，包括自己的荣辱自己的得舍恩怨，全部摄取成为是什么？这些粪土。什么叫粪土啊？粪的，你抓在手上一闻，撒不得脸一开啊，对不对？但是被保罗轻看的这些粪土，今天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今天注重的是什么？正好相反，个人的荣耀，个人的得势，今天在神面前人家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就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而行，但是今天任意妄为。所以今天实际上对神的荣耀我们不在意，神的名是亏神我们不在乎。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完全跟保罗的生活完全相反。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来说，古今中外有多少的圣徒，他们为了天上看不见的盼望，他们拒绝了地上至亲至爱的父母、孩女、儿女，地上一切所见的财物，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自己的生命，任意宰割，比狮子吃，比钉十字架，比火烧，比扒皮，比石头砸死，比砍头，成为了殉道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可歌可泣的这个前辈的这样的榜样，只能不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当怎样的活在盼望当中。圣经箴言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今天我们在地上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目标，我们就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随波逐流，任意妄为，跟世界合污。小的我们今天说了基督的逃兵，大者离经背道，做了魔鬼撒旦的工具。所以我们当警醒，神既然为我们在永世当中预备了救恩，我们有天上的指望奖赏，我们应该把这个 盼望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我们在每一件的时常的素质上面，生活上面应该与这个盼望相连。我们应该多思念天上的事，看清地上的事情，这些都要过去，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敢放肆。我们要受圣灵的管制和压缩，在神的面前不该有的光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都要被勒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要弃绝。总要成一个胆战心惊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恐怕我们将来失去这个指望。正像彼得劝我们的，使徒们劝我们的，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当中，他说等候主显现，要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像耶稣接近一样圣洁。彼得在彼得书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所以今天我们预备的怎样活在指望里面呢？圣洁，要怎么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又说我们的心就是不传从我们的肉体形式，谨守自守就是要持守真理，要真理说要，真理说要，受到真理的压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盼望能够激励我们在地上活出爱人、爱神、爱人的生活。我们爱神，神爱我们，给我们存留了指望，我们就能在地上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将来得着这个奖赏。我们今天爱人，我们在地上，我们对待世人，对待福音朋友，我们不拒绝他们，我们总是乘着一个农夫耕种受有收成的耕种的这样一个指望去播种，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对一些跌倒的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终成一个指望，一个盼望，我们不弃绝他们，对吧？而是希望能够得着他们。其用就是从就是积极的好的方面去期待包容他们，给予人希望，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改正归回的空间。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人，对福音朋友来好，我们都是应该赐一个爱，像主爱我们一样忍耐等候，就像慈父等待浪子回头的时候盼望他回来。这像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跟巴拿巴分道扬镳，保罗对马口他失去指望，但是巴拿巴怎么样呢？他知道他的软弱，给他一个盼望，而且跟他一起的传道，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挽回，所以他成为一个神大用的仆人。所以今天的爱，因着我们盼望得出的这个爱，我们爱神，我们爱世人，要爱弟兄姊妹。第二个我交通的是凡事忍耐。何谓忍耐？什么叫忍耐？忍耐是一个爱心的表示，表现是对人的宽容和耐心。当在对遇到环境当中的一些境遇、一些苦难所表示的一种刚毅的、克制的、忍受的一种心智、心态，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不是靠人的意志去能克服的，逆来不是靠人的意志去逆来神受，也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乃是因着信心 得到了属天的这个盼望，而生发出了的爱心，而产生了一种纪念的不拔的这个意志，有力量去面对承受一切，为这要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也是神要我们成为完全的时候一个必修的课程，不是选修课，是必定要修的能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当中，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他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最后一句是什么？凡事忍耐。这不是一个巧合，它不是一个重复，它是一个强调。强调是爱的最高地什么呢？就是忍耐。所以这个忍耐实际上就是我们得着这个我们做工的能力动力。恒久忍耐是讲的什么？讲的时间上面讲的持久。现在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动物它要得到的盼望食物几分钟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父母为了儿女曾有的盼望，我们要奋斗的得到的结果是多少时间呢？几年，十几年。但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是成有在天上的建筑面的，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生之久，所以要很久忍耐。凡事忍耐是什么呢？就是空间，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忍耐，学习忍耐的功课。所以这个忍耐有两个方面，时间空间上面的。忍耐是神喜悦的看重的一个义果。从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十二个城门上面就一颗珍珠，每个城门上一颗珍珠。这个珍珠是什么？就是一个荣耀。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珍珠是什么形成的？我去看了那个参观了那个就是江南游，我参观了一个就是杭州参观了一个就是珍珠厂采珍珠，他把那为了珍珠采这个珍珠，一个泵泵啊泵啊泵就是一个杯克泵，为了采得多，他把这个异物杂质放在里边，因着这个泵吸入了这个杂物皮这个杂质，它里边是对它的柔软的肉体是伤痛的很，所以它这个肌肉分泌成液体，它就包容它，包裹它，不断的包裹它。随着时月的增加，它的忍耐，比如说几年，最好的十几年，它就一口晶莹碧透的珍珠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碰到的那些矛盾磕磕冲冲，在家庭里边碰到的一些矛盾，我们是否像泵一样用我们的爱忍耐的包容啊，忍痛啊，这些分子我们将来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和平的结果。为什么包容忍耐能产生和谐？这就是和平所结的果子，这是神所喜悦的，而是存到将来的在耶路撒冷新城上面要放在上面。这正像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要比怎么样火烧过人就筛坏的金子更宝贵。结果今天讲的是忍耐的榜样，我们的主给了我们一个做了一个忍耐的榜样。希伯来书说，仰望我们创始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败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被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他也有盼望，前面的盼望喜乐，但是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是最大的苦难，到了极底的，但是他能忍受，最后怎么样升为至高，得着神的荣耀。神把他看为就是这是最高，对吧？第二个，以赛亚书当中说， 他说他被欺压，在受伤的时候就不开，却不开口。他像羊羔在几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彼得前书他说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在那按公义审判的人主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也很多的章节，我只举了几个例子，我们的神实际上是一个忍耐的主，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忍耐的生命，是一个作王的生命。圣经里边许多的伟人，他们都是经历了忍耐到底的伟人。我们可以说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他的财产全部没有了，但是他忍耐到底，他尽管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临到他这个祸难，但是他相信一点，这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他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去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命是当伸送的。这样的生命，你说眼睛单单的仰望神，什么都不问，既然神给我的，静默不言。约伯虽然在这样困境当中，但是他俯伏在地上向神下拜，神给了他加倍的祝福。他最后他怎么讲呢？非常感慨地说，我以前风闻有你，今天我真的看见你。这就是约伯的见证。所以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到，忍耐的力量是来自于向神的顺服，真正的顺服，他只有这个力量。挪亚在那个时代，他等候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所以神称他为义人。他在方舟里边忍受了什么？忍耐了等候洪水消退。亚伯拉罕他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当神跟他立约，万民从你而出，万国从你而立，到他真正得到他的子孙以撒的时候，足足等了25年。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说呢？这样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得的应许。大卫怎么样？他虽然受到了撒母耳恩高，高他做王，但他不肯用自己的手段与扫罗争王位，他就忍心的忍耐等待神的时候来到，然后他才登基做以色列的王。这些这么多的伟人，我们再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爱神，他们的眼睛是盯着神，他们信心的手是拉着神，他们心里想的是神的盼望，所以他们对神是绝对的顺服，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他们从神那里得着这个力量，胜过苦难，不至于跌倒。但是当我们往往是不看神，我们看人看环境，当我们看人看环境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跌倒了。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她来跟牧师说，她是牧师，我不再来教会了。牧师问她说，请问为什么？她说，我在服事当中，我看到有的人看手机，有的人说闲话，这些都是伪善者，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他我不想来了。牧师沉默了以后跟他说，好的，但是你在做出你最后决定的时候，我想请你做件事情。他说可以。牧师跟他说，你去倒杯水满的，然后你绕着教会兜两圈， 好吗？走两圈。他就照着做了，然后回来跟牧师说我做了。牧师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看到有人看手机吗？第二个问题，你看到有人说闲话了吗？第三个问题，你看到有人做错事了吗？他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当时追逐于这个杯啊，怕这个水掉下来，所以我什么都没看见。所以牧师告诉他，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应该追逐于神，这样你就不会被人们绊倒。接下来他问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我说你要来跟从我，而你不要去跟从基督徒。没有这么说，是要不是叫你去跟从基督徒，叫你跟从我。所以我们的眼睛要追逐在神的身上。所以今天牧师说，他不要让你跟神的关系，而因着你有别人跟神的互动而受影响。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的一个根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的讲的这个故事，这些情况现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的光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比的是像什么一个易碎的花瓶，经不起风浪的打击，一碰就破。神照眼睛，对吧？一个缺点什么？是看见别人的脸，在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脸的时候，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看到了，就失望，就灰心，就受伤，就跌倒。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像刚才一个姊妹一样不来教会，我们可以退出聚会，不参加聚会，我们也可以退出服侍，我不服侍。但是当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受神光照的时候，神的光是没有黑暗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心灵的眼睛就开了，看到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就会看到里边自己的黑暗，我们自己的隐情，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弟兄都是宝贝的。这个弟兄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你软弱，但是他在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比你强。我相信圣灵，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圣灵会在你里边责备你，你看到的是别人的光景，唯独你看不到自己的光景，你想到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受伤，但是你没想到对神的亏欠，你神家的需要和你应该应尽的责任。你应该在神家的责任是什么？是当祭司。你只想到的在这个聚会里边你得不到，你所以要离开，但是你得不到供应是吧？但是你没想到你是要供应这个聚会，正像耶稣跟我们说的，是比受更重要，更得福。所以神能够让我们能看到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有神的美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让我们这些难处当中受磨练，对付，对吧？而且经与神的同在而被造就。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还有什么难处呢？还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呢？我们都能够欣然地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功课和环境，去向效法基督，能够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的奖赏的时候，他不是问你你受到多少人的伤害，而是问你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 你今天为神付出了多少？你在忍耐的功课上，你操练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我在想，神是确实是有智慧，他是伟大的神，他今天把他的环境放在我们里边，看到把我们最不喜欢的人放在我们面前，目的是为了什么？就试验我们，磨练我们，对不对？照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人，不愿意看到这些事物，这些苦难，他就是为什么一个试金石来试验我们，就像一把触刀来触我们，我们今天这个人到底是涂金的、镀金的还是成金的？镀金的是什么？表面善良的光辉，里边是什么？都是肉体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是很清楚，今天我们真的，我感觉在这里很惭愧，我负担也很重。我们听得到很多，我们什么都懂，但是我们今天活了多少呢？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有意向，神使我们使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一切要以主为主，但是今天往往是以我们自己为主，对吧？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爱弟兄姊妹，但是今天怎么样呢？要彼此合一，我们道听的很多，甚至于我们能讲、能交通、能教训人，但是多多我们就不能放下自己，我们就持守自己的东西，以至于没办法合一。这下今天感谢主，我昨天晚上参加就是北山区的查经聚会，有个姐妹说，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都要讲一点属灵的语言，因为如果你不讲的话，人家认为你不属灵，对不对？我们可以向外边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里边什么？我感觉一个弟兄说，我里边就感觉很沉，空空的。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一点，尽管不是完全正确，但表明了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落了一个外边的光景，一个途径的光景，途径的光景。今天早上神也让我看见，我们参加小组长会议的时候，一个姊妹她的交通，她说我跟我的弟兄一种矛盾，总是你对我对，但是今天神让我看到这一切都是在律法里边，今天我们的应该是什么样呢？如果你对我对的话，永远不会合一，在恩典里边彼此相爱。那我问他道理是懂，但怎么办呢？他说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跟我的弟兄经常吵架，但是当我吵架的时候，我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七十个七字的原谅。我当时显出的是弟兄的得罪我的很多场面的光景，但是神给我一句话，不要纪念人的恶。我看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就软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我们的光景就是说，我们在讲合一，我们在讲放弃，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的肉体已经被钉死了，但是我们今天活出来的还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东西，不愿意放下，而且要讲很多属灵的话，讲着很多的唾词。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受圣灵的管制、压缩，正像刚才前面讲到的圣徒讲到的，要管制我们的心，圣灵辖制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谨慎，对不对？这些，但是我们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今天在服事当中，甚至开会的时候，我们站起来看到不同的意见，我马上就走。今天我这个服事，今天可以来我就来，我不愿意来就不来。弟兄姊妹，在外边那个团契里边都有个纪律，在今天神的家里边，难道我们今天的戏剧是活祭， 因着活祭的话，你就可以上上下下吗？所以这些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所以看到这些软弱，我说这个话不等于我好，我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我真的说，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自己准备了，但是我真的是从我内心来说很软弱。我讲学习到底有用吗？但是我想呢，还是大家耐心听我讲一讲，我们听神的话，好吧？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寻求。第三，我今天要讲的是，天然的生命拦住了我们的胡说凡事能耐。我们的主是一位能耐的主，他是把骂不还口，在剪毛人手下无声的能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神服他的生命，必定能活出能耐的生命生活。但是往往我们是照着天然的生命去行，肉体里没有良善，人的本能是什么？不能吃亏，要争个明白，要记仇报仇，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我们对人没有真爱，就产生了争者纷争。其实我自己想忍耐，我要克制自己的事情，但是往往是克制了一时，克制不了一世。今天夫妻吵架，我今天出去了忍一忍，我到朋友那里去，到酒吧去，但是问题解决吗？没有，回来了好像风平浪静，但是这个根基还在里边，下次可能引发再一次的战争，或者心脏老脏一起算。所以今天我们说的，从人的本性来说，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好的脾气它是忍的，但是你知道忍过了头以后它还是要爆发的，这个爆发我告诉你吃不消的，真的，它这个积累，人因积累在里面的。所以人呢是没办法来活出这个能耐的，人的骄傲他也没办法能耐啊，他崇高看低，对不对？看不起人家，对不对？而且看不惯人家就失自能耐。人往往受情感的辖制，受无情的，就是这个情感的冲动，稍微有点外边跟我不同意见的时候，还没能他讲为一两句，他只要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他心里就冒火，情绪就紧张，反复无常，喜怒无路，并且非常过分，没办法克制，这都是我们没办法忍耐的事情。比如我们经历受的苦难挫折，我们胜不过，我们就知难而退，沮丧灰心，对不对？失望往往难，我们就没有耐心来忍耐。实在说来，忍耐不是靠人克制的，也不是压制出来，而是基督忍耐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结的圣灵的果子。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爱他的心，是我们肯去忍耐，而且能有能力去忍耐。第四个我要讲的，神给了我们活出忍耐的秘诀。圣经当中神有很多的话语，使徒有很多话语，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因为神看到了我们的软弱，看到了我们的失败，所以借着圣经能够给我们这样的秘诀，就是方法。第一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这是一个忍耐的秘诀。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所知道的啊，因为在雅各书里面已经讲的了，他说，我亲爱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因为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里我讲的是一个是什么？耳朵，一个是嘴巴，一个是心动怒的三个方面，这都是我们今天信徒每天要经历的这个考验，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快快的听。很奇怪，神是很自卑的，他把听放在嘴讲之前，先要快快的听。因为如果说你不听你就讲，这是没有根据的瞎说，对不对？你听是听了，但是没听明白，但是怎么样呢？你就说了，这就是讲不负责任的乱说，对不对？所以首先要耳朵要听清楚，要听明白，要快快的听，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是从父那里所听见的，然后我就传给世人。主没有凭自己做什么，他就听的就传出来了。耶稣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耳朵，他能够认真的听神的话，一点没有误差的传给世人。摩西，我真很佩服他，他传律法，律律典章，律法是神写在石板上的，律律典章是什么样呢？他听的传下来的。造会幕用什么材料，怎么绕，怎么尺寸，各种显的记啊，数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记，是不是？而且什么什么奉献，什么时间，什么样情况，这么多繁复的事情他都能记住。那个时候没录音机，也没有记笔记的，他能记下来，准确无误的，就说明摩西他有心在神的面前，他专心，而且他的记忆很好，是我们真的十分佩服。今天世界的声音太多太嘈杂了，真的真假难分，好坏难别啊。所以今天我们耳朵如果没有个分别为圣的耳朵，我们就听不出神的声音。比如我们今天听到大家都在听，你今天听见了多少呢？我们往往对听到的笑话记得很牢，对举的例子也举得很牢，一个见证也能听进去，但是真正的这些东西来认识一个神的真理，我们却漏掉了。所以这个耳朵啊，没好好的听。所以今天一场道下来以后，两种不同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因为你出发点不同，你的方法不同。有的认为这场道下来我有很多帮助，很好，感谢主，一个是我什么都没得着，对不对？得不着东西。所以这个听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这都是耳朵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耳朵的责任是什么？要快快听，就要认真的听，仔细的听，要深思明辨，要记下来，慢慢的说。熟客说，病入口入，祸从口出。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吃，你就少生病。如果你是能够就是说慢慢的说，你就会少漏祸。圣经里面说，石头有两个功用，它是火，火的功用一个是什么呢？世人的温暖，的光明，的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话说合你的话，说智慧话，造就人的话，说合你的话的时候，剩下一个金苹果落在您王子里面，是给人帮助的，对不对？比如圣经，我举个例子，箴言当中有很多，我查阅了一下。比如说回答柔和，势怒消退，温良的石头是生命树，智慧的石头却为伊人的良药。另一种作用是什么呢？石头是火，小小的石头可点燃森林，它去破坏犯罪的这种。我们圣经里也有啊，箴言当中说，大张嘴的必自败坏，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乖巧的嘴使人心碎，言语暴力的 触动怒气，可见口出口是何等要紧。所以我的母亲给我一个从小一个教导，我记到现在，而且我传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跟他们说，我母亲跟我说，你一句话说得人家跳，一句话说得人家跳啊，笑到人家笑，说一个你说的不妥的话，人家跳起来发脾气了，说的好的话，人家笑起来安慰。所以这个非常要紧，所以这个说话要慢慢的说。原来我们许多事上都是有故事的，若有人生活当中没有过色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他就得住自己的全身，这是雅各书说的。所以我们在言语上要谨慎，说话之前要深思明辨，特别要学习忍耐的功课。但是许多人呢有这个毛病，说得太快，我也不例外。今天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查了很多的圣经，我真的非常惭愧，就圣经就还没进去照着我，我也有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我真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来寻求，好吧。多言多语，圣经说难免有故，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睁眼说的有智慧，你禁止嘴唇的。所以我们实在来说要学习慢慢的说，不单语速要慢，而且说话的时机，这个机是机会啊，时机要慢。这就什么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插热点倒是插在前面插在后面，这非常要紧。我就犯了这个错，所以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免去了犯罪的机会。如果我们都学会慢慢的说的话，今天很多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也不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就说得太快，说得过早，说得过头了，收不回来了，结果造成自己的被动羞辱。圣经当中彼得对不对，三次不认主，耶稣说对吧，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羊，羊要分散的，对不对？彼得满叔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话讲得过头了，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天就是鸡叫两边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应验了，彼得哭了。所以这个就是彼得说得太快，而且说得过了头。还有很多例子，很多例子，变化山上要扎三个棚，对不对？这也是说过头了，好多例子。但是我没办法了，没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出口呢，有的是太快，就像没有听清楚人家说什么，或者没有听是听了，没有听明白人家讲什么，还是有的时候人家在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在，你来了以后你就听了一句片语之语，你就下出一丝就指责，贸然评断，实际上落了一个论断当中。实际上你这样的再造成了什么很不好的影响，而且把这些事情传来传去，实际上就是自己人家关系很肤浅。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你要知道真理是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一个章节我们就发表论断，这叫圣经的章节前后有问题，有联系的，而且各个章节可能互相来认作一个真理，所以要全面的看。但是我们往往是根据一个方面就论断，就冒失断言，结果被人就是个耻笑，这好得很被动的。人发怒的时候用以发一种怒气，讲的话都是过头的话，到你懊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既然知道懊悔，我还不如不讲，对不对？有的时候出口太快会落大祸。文化大革命当中到现在53年了，我算一算那场的那个教训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我们在开大会，批斗会，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批斗大会，有一个老工人，他参加造反队，他平时非常起劲，讲话很快，起劲得不得，高喊苦号，哇哇哇，他叫林开口了，口号上面要讲应该是打到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一进以后反过来了，打到毛主席，刘少奇万岁，完蛋。结果马上这个事情一看，大家哗变，不得了的事情，那还了得，把他揪到台上去， 本来是革命派啊，马上颠倒过来反革命了，每天扫地管制吃尽苦头。你说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说话太快造成的，教训厉害不厉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很被动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话需要受圣灵的管制，学习忍耐，慢慢的说，就可以很多省去很多的错误，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传道书5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要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是对我说的，你们大家都要警醒，好吧。所以我们言语上要操练什么呢？学习。如果圣灵感动你说，你就说；如果圣灵感动你不说，你就禁止不说，你就闭口不言。但是也相反，我们有的弟兄或者姊妹，当圣灵感动你要说的时候，他不说，保持沉默，叫士不刮起，士不关己，高高挂起。士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话是文化革命毛主席的话，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我把它挂起来，我不干，不听。圣灵免得得罪人，他免得得罪人，但是你要知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说，这是不对的。不要做一个说枪手，三枪打不出一个闷屁，这人这也不是好的。因为他感觉说我说了也没用啊，倒还是不说为好。但你怎么知道没用呢？或许可能你在家里面就是因为圣灵感动地提醒了一句话，免掉了一场灾祸。可能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就是圣灵感动你，你提出了一个意见，发表了一个意见，纠正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造就了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是随着圣灵而行。慢慢的动怒，接下来第三个是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就是不要轻易发怒，发脾气这种事情人人都有，但是动怒呢也是很不容易控制的。但是一个情况下能够控制，怎么控制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慢，慢慢的动怒，慢。假如你发脾气仔细，你慢一下，你就会控制住你的脾气。慢慢动怒就是说什么？当你受到刺激受不了的时候，你这样发作的时候，你记住，慢下来，做什么？默默的祷告。你就跟神说，动怒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今天动怒的话，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的奖赏就能是亏损。所以神，我从你给我力量。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脾气发不出来了。最不合算的是什么呢？动怒到后来自己里边有生命，所以接下来软下来要道歉。你知道这最不合算，你动怒是在灵命上后退一步，道歉是长进了，得胜了。有很多人道怒道歉中比不道歉好，有很多人是什么呢？不愿意道歉，不认错，这就更不对。但是当你动怒以后，你道歉一退一进，你还在原位。如果我们今天道歉成为一种习惯的话，一退一进，一退一进，一退都还在原位，永远没有长进。我们今天的教训应该是什么？当我们道歉以后，我要持守在神的面前，吸收教训，我下次就不再动怒，不再道歉，这就是我们长进。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也失去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我们有的搞得很被动的，因为这样狼来了，狼来了以后，人家要争议你的诚心呢，对不对？是这个事情。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方法，前面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第二个方法，不要自己声援。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罗马书当中说的啊。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冤枉、诽谤、误解的时候，心里就不平，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习惯的做法是什么呢？辩驳、说理，对吧？解释、争个明白。但是于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谦住，我们需要忍耐。神告诉我们，你就退到神的面前跟神说，因为他是说话的神，伸冤的神。我们向跟神倾心吐意。什么叫倾心吐意？正像这个什么哈娜到圣殿里面跟神倾心吐意，因为他受的冤枉。倾心吐意的中文字的翻译，这实际上就是魂，把我里边的魂今天倒出来向神。我在家庭里边，在侍奉当中受到的委屈、受到的冤枉、受到人家的攻击，我全部向神倒出来。这个时候在人面前你就得胜，在神面前就蒙悦纳。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魂一下子倒给人，就造成了正人不修，就是造成了不可开交。所以没有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只有向神说，心里边就平安了，释放了。之后的事情你交给神，就像哈娜祷告以后，以利跟他说，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愿我的神能够答应你的祷告。他就吃饭了，他就回去了，高兴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今天会上神祷告了，责任我就没有了，将来神会管，因为他是为我伸冤。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这个方法我经历了很多，很有效，我就安静了。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忧郁症很多吗？是忧郁症的很多的忧郁症，就是压力太大，他向人抗争，自己去闷着想。你让神面前去敞通一个管道释放的话，神安慰你的心，忧郁症就没有了。第四个，其实个其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彼得那个时候跟那个彼得进前来，马太福音十八章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行吗？耶稣跟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这句经文是神对我们要饶恕忍耐到什么程度的一个标准，要七十个七次。当然这个标准也没人会达到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这样去后悔，一天到晚这样的是这个悔改的，没有的。但是彼得一开门，我现讲，我们彼得一开始他就非常自信，主啊，我弟兄得罪我。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没有我得罪人家，我没有得罪人家，人家得罪我。这实际上已经是他单方面的，实际上他是非常的自信。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两个方面的，一个责任都是两方面都有责任，对吧？所以今天尤其像彼得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他的言语不检点的话，他很容易得罪人的。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缺乏一个自审，要自省啊，自审审查自己。我们往往这样的光景引起争论，总认为别人得罪我，而不论是自己的一句话，你一个行动一个做法，而触怒了别人的怒气。实在说来，神批评彼得是对人的饶恕并不彻底，不真心。我们往往以为是别人饶恕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是向别人施恩。从饶恕的程度上说，我们是非常的吝啬，我们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饶恕人。正因为彼得原以为其次已经很不容易的，人家说是一般来说事不过三，三次饶恕不得了了，他去七次很不容易，但是在神看来不彻底，需要一次一次的忍耐饶恕。所以这样的，实际上神的意思，他不是根据这个七七四十九这个数目来的，数目是一个方面，在更主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爱，一个牲畜要爱，这个爱就是饶恕的一个标准。我举个小的例子，时间来就很快的。一次有一个郊外，我看到一个信息，有个郊外一个旅游，一个春游的一群年轻人很高兴去春游，上面坐了一个中年人，他一直愁眉苦脸，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因为我得罪了我的妻子，我坐了牢，今天刑满释放。在释放之前呢，我写了封信给我的妻子，他请你饶恕我，如果你能饶恕我的话，你给我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就是把你一块黄的手绢挂在我们村子前面的一棵橡树上面，大树上面，就表明了你是饶恕我。如果没有，那么人家问他怎么办呢，我就不回家了，所以他不饶恕。结果大家为了他这个情绪，大家本来就高兴，不讲了，不讲话了，都等着车子开啊开开，等着盼望能看到王的手绢。当他一拐弯，又一拐弯，看到墙树上面，大家哇的叫起了，恢复起来。为什么？一束的王手绢，不是一颗手绢，一颗手绢表示饶恕，一棵树的老手绢，你知道这是什么心情吗？说明妻子给他一个信息，我爱你，你回家吧。所以今天对这个犯人来说，他看到了这一次，他跟大家说，如果看到一颗手绢，他肯定回去向妻子认罪，感谢他饶恕了他。但是他今天看到一棵树的王手绢，说明什么？妻子盼望他回来，所以他根本用不着道歉了，他已经能够享受妻子对他的亲呢，而且安慰爱中。明白了这个意思吗？我感觉这个是很深刻的印象。今天如果说你看浪子回头里边的父亲对浪子怎么样，他没有饶恕，亲嘴即吻，给最好的给他，这就知道就是爱的亲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所以这些呢，我们看到七十个七次，实际上，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神要我们去这样的爱人，要忍耐的这个功课，好吧？所以今天我们往往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往往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自己。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所以我们对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但是神是无限的，神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饶恕人的话，神也这样饶恕我们，而且神实际上忍耐我们呢，他没有现在就来啊，他不是单言的，他是在等待我们，给我们机会，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得救，然后他来了。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忍耐。所以今天真的是实在说了，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弟兄们等我们七次啊，他有的是道歉，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诚意啊，诚心诚意啊，你真的还是假的，就带有怀疑。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像今天早上有姊妹说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一个审判的地位，你没看到自己的光景，对不对？他的诚意不诚意是他的事，他跟神负责的事，我们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负责，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愿不愿意耐心接纳弟兄，这是我们的事。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要学习。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我是这样想的，今天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真的是，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学习功课，所以我们要照着什么呢？腓立比书所说的，照着期末所盼望的啊，照着我们所期末所盼望的，就天上的盼望，没有一个事叫我们羞愧，就是每张事情我们都可以得胜，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重要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所以今天忍耐的功课是以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放下。我在这个上面我也犯了很多的错， 所以我今天，如果我今天不饶恕弟兄，不合一的话，我欢迎大家对我提出来。我心里有个想法，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真的，他真的是什么呢？他打拳，他奔跑不是无定向，打拳不是打空气，不是空对空的，对吧？他是为了什么？攻克己身，对不对？为了攻克己身，叫身体服我。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肉体，今天叫肉体让我拒绝来服我。所以今天是什么呀？我今天愿意因着我们的盼望，因着神的教导，我要怎么样呢？对我身体，对我肉体对着干，攻克自己身。凡是今天我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弟兄，我都要去相爱，我要放下自己。只有这样的孩子，我们才能合一。所以今天但愿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一起来寻求，好吧？感谢主的恩典。今天的时间比较长，请大家原谅。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但是经历自己的话语是这样的犀利刺痛我们的心。你给我们乘着天上的指望，有这样的苦口婆心的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七十个七次的这样忍耐。今天我们是亏欠的，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光照，比你受光照，我们愿意悔改。当我们悔改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得着这个见证。今天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就能分别为圣，为你所用。我们是何等不配的卑贱的器皿，对于我们愿意放在你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主，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你的话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今天存留在心中，活出的是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主，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爱你不流落在口头舌头上，而在于行为上。感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